新约书四十八章，这章的题目是献圣地，神同住。献圣地，神同住。这章是接受，那这章就讲到在国度里面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布局，怎么分地业，都在什么地方，可以说是整个的一个新的一个布局，和以前的不一样，而且都是在神命定的迦南地，命定的产业。神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每一个支派都有，都有，也包括利未支派都有产业。那这一章的重点是说，神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地业当中，他们要分出一块，献上一块，叫做圣地，也叫做圣供地，圣供地，说明神要他的子民在国度里面，就是以神为中心，以侍奉神为中心。这个圣供地里面，就是有圣所，有圣所，也就是以基督书从四十章开始，他在异象里所看见的那个殿，那个殿不但有圣地，就是有圣所在里面，就是特别的，他们献上的其中的一块地是长两万五千肘，宽是一万肘，而且呢还有圣城，所以在国度里面，圣城和圣地是分开的，圣殿是圣殿，圣城是圣城，其实都是预表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。所以这个北边有哪几个支派得地，南边有哪几个支派得地，清清楚楚，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看的目的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在十二个支派得地当中要奉献一块，叫做圣供地，圣供地要奉献，有一颗奉献的心，分别为圣，这一块作为圣所用，大家围绕着这一块，以神为中心，要侍奉神，敬拜神。所以以西结这个国度的殿，这个整个的这一个国度里面的分地业，实在就是天上的那个新耶路撒冷，天上的圣城的一个缩影，一个预表而已，将来在天上更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最近读小轮子启示录，从二十一章开始，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还有人他要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，也就是一切蒙救赎的人，他要住在他们中间，而且直到永永远远，这个圣城。所以我们读今天这圣经，也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将来要与主同住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侍奉，应该怎么样的彼此相处，十二个支派都有份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七节是北边得地的各支派，一到七是北边得地的各支派，他所谓的南北就是这个圣供地的北边，就是上面嘛，就是北边，这里有七个支派得地，然后圣供地的南面有五个支派得地。那先看这个北边，这里大家看第一节，众支派按名所得之地记在下面，从北头一直到南头，北边也得有一个头，那就是井北面，井北面就是由希特伦往哈马口到大马色的地界上的哈萨以南，这个地界实际就是哈马口，它离大马色很近，大马色地界有叫做哈萨以南的这个地界很近的地方，所以北边呢就是哈马口，也叫哈马地，这是最北了，是但的一份，很清楚，但但在前面告诉我们，在士师记告诉我们，但支派本来是在南面得地，他因为什么呀，寻地为业，一直都没有得到神所赐给他自己的地业，以后呢是什么，以后呢自己去寻地，得到了北部，现在他仍然在北部，所以北部是但，底下挨着他是谁，再挨着他是谁，清清楚楚。所以这个圣经上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，每一个支派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这十二个支派要和睦同居，要和睦彼此相挨，谁的安排，神的安排， 你不能说你不愿意跟亚瑟在一起。北面是但接下来的挨着但支派呢，从东到西是亚瑟的一份。亚瑟挨着亚瑟的地界，从东到西是拿弗他利的一份。再挨下来，拿弗他利挨下来，从东到西是马拿西一份。再挨下来是以法莲一份。马拿西以法莲兄弟两个是约瑟的儿子，在国度里面约瑟仍然是两份。这个是在47章的第13节，大家看47章13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要照地的境界，按以色列12支派分地为业，约瑟必得两份。约瑟得两份，在国度里面还是得两份。等一下我们可以专门的看一下，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，神的安排。约瑟是他双份的产业，所以提到马拿西，也提到以法莲。所以这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是挨着，挨着以法莲的还是在北部，等于北部的最南是犹大支派。犹大原来是在南部，现在成了在北部了。所以这就是神的安排，什么原因？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得地，我们一定要绝对的顺服神的旨意。我想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没有自己，没有自己。我们生命中最难对付的就是己意，自己，自己的选择，重这个轻看那个，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，爱这个不爱那个。人都有个人的爱好，这也难怪，因为性情不同，爱好不同，每个人彼此之间的情分也不同，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。但是神的安排当中，神不是根据你个人，你喜欢不喜欢，你重这个你轻那个。在神看12个支派都一样，都是神所爱的，但是神也总要给一个安排，有个次序。所以我们得地，我相信也是这样，神有他的布局，神有他的安排。那作为以色列12个支派，就是绝对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，而且彼此和睦。每一个支派，他的北边是谁，他的南边是谁啊？我的上面是谁，我的下面是谁，你不得挨着吗？你得挨着，你不愿意挨着，那你别得罪了，是你不能不挨着，要挨着。而且这是他们的神的给他们的安排。所以以法莲完了，我说错了，是流便，流便完了才是犹大，一共是7个支派，流便完了是犹大，一共是7个支派。这里没有提立位，等一下下面5个支派也没有提立位，因为立位支派作为单独的也要得一份产业，单独的得一份，就好比以色列13个支派了，那是因为约瑟非常强调的，很明显的就是2个支派，这不是神的偏心，乃是神特别的，神的安排，神特别的安排。所以约瑟为什么得2个支派，得2份地？这个在以色列人在开头得地的时候，神就有这样的安排。在约书亚记14章，约书亚记14章第3节、第4节，在开头神借着摩西指示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后来约书亚带领他们得地，讲到什么呢？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，大家看第3节，已经把产业分给那2个半支派，只是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。所以第一个原因，为什么约瑟占2个支派？因为利未人没有得产业，就是在开头以色列得地的时候没有得产业。约旦河东是2个半支派，利未人没有产业，所以就缺1个支派。所以下面因为约瑟子孙是2个支派，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，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，这是一个原因。但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原因，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约瑟，就是这个约瑟支派的这个祖先约瑟本人，雅各的第11个儿子，他在长期的苦难中、试探中，能够靠神、敬畏神、守住神的命令，能够得胜。长期的苦难中，他能够得胜。怎么样？下坑、被卖、为奴，甚至受冤枉，下在监牢里面，始终 都看见月色靠神，如果不靠神他不能得胜，怎么得胜啊？一肚子冤屈，这哥哥这么欺负我，后来又被冤的简直一点没有罪，说他有罪，所以神跟他同在。特别圣经告诉我们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约瑟神跟他同在，说明他是亲近神，说明他靠神得胜。如果神不得胜，他自己不能够得胜，神怎么跟他同在？处处跟他同在，处处使他凡事顺利，在监牢里都管囚犯，在监牢里面都给人那个解梦，你就知道他灵性的光景。所以约瑟得双子派，得双子。在历代上第五章也特别提到历代至上的第五章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？流便作为长子，他却轻看自己那个长子的名字。流便原是长子，五章第一节，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。其实雅各有很多儿子，他不归给老二老三老四呢，没有，归给约瑟。约瑟就承受了这个长子的名字，在以色列当中，长子是得双份产业。这个我们在每个月读生命记就提到，长子是得双份的产业，所以长子的名分就归给约瑟，所以这个恩典就领导。恩典领导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，要靠主得胜，遵循神的旨意，守住神的道，有个敬畏的心，死也不能犯罪。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他最怕的是得罪神，甚至没有人的时候他就不敢犯罪，没有人的时候人最容易犯罪，谁也看不见嘛，他却不犯罪。所以约瑟得双份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提，我们也巴不得得双份产业，恩上加恩，更多的救人，更多的蒙恩。那我们今天要经得起考验，要经得起考验。还有一点要提，这一次得地啊，我们看这个四十八章啊，这次得地所有的支派都搬到约旦河西，约旦河东没有人得地，这更证明了神命定的地，神旨意的地不是约旦河东，乃是约旦河西。所以这也可见的两个半支派先自己选择自己挑选的地，也得到了广阔的地，但是神计划中是根本没有分。所以到了国度的时候，你必须搬家，你说我舍不得也不行。所以河东啊，代表属地的，属地的，这个真是属天的。所以命定的地业，我们等一下一直看到底就知道了，完全是在河西，不是在河东，因为以约旦河为界，西面是以大海为界，中面以约旦河为界，这块地。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八到二十二。这一段是先圣地以神为中心，这一段就讲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特别要分别为成一块地，叫做圣地或者叫圣共地，先圣地。这块圣地是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归于祭司利未人和归城之地，整个的这么一块地，比前面所说的更广阔。后面告诉你长宽都是25000肘，整个这块地是分别为圣的。那么这里就是包括利未人单独的有一块地是挨着圣地的，挨着圣地的也是分别为圣的，甚至不可卖不可换，利未的一块。祭祀当然就在圣供地里面来得这个地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八节，挨着犹大的地界，从中至西必有你们所当献的供地。所以当我们得地的时候，不要忘记神，你要当献的要献上，就好比我们得到了神给我们的丰富，当献的十分之一你要拿出来，这个虽然不是十分之一，也是当献的。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每个支派有，你别忘记神。国度是以神为中心，以侍奉为中心，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，也就在我们心里。我们心里以谁为中心？以神为中心。是当献的供地宽25000肘，从中到西长短各分之地相同，圣地当在其中。他这个圣地就是这圣所所在地，圣殿所在地，在这个圣供地的当中。圣供地是一个长条， 跟每个支派是一样的。你们现已经划的空地要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，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。这牲畜地要归于祭祀，因为祭祀是围绕牲畜是吧？祭坛的，祭祀是侍奉神的，所以这个地就等于是归给祭祀。这牲畜地要归于祭祀，北长25000肘，西10000肘，就是它的宽度了。中宽10000肘，南长25000肘，就是南北中西，它告诉你整个的界限，就是一个大长条。25000肘长，宽度就是10000肘。耶和华的圣地葬在其中，所以我们的心中要有耶和华的圣地，神为中心，神作宝座。因为这个圣地就是以西结，你从40章开始一直讲的这个圣殿，圣殿不是耶和华脚掌所踏之地，他宝座所在之地啊。所以耶和华的圣地葬在其中。所以我们天天在这侍奉，我们不要忘记神在我们中间，神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以侍奉他为最要紧，不是吃啊喝啊，一切这些事情，圣地葬在其中。这地要归于谁？下面告诉你们，前面告诉你祭祀享受这块地，什么祭祀？什么祭祀？就是11节，11节告诉你，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中，成为圣的祭祀，还不是一般的祭祀。特别提到这个，在以西结书这最后这几章里特别提到，什么祭祀？是撒都的子孙，是什么呀？是成为圣的祭祀，就是那守我所吩咐的，守住了主的命令。当以色列走迷的时候，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，这跟利未人不一样。这利未人还不能在这块地，利未人单独一块地也是侍奉神，但跟祭祀不同，不同挨近神的是这个撒都子孙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像以色列人，也不像利未人走迷了。什么叫做走迷？大家看44章，我们翻过来向前看，44章第10节到15节这一段，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怎么走迷。我们现在可千万不要走迷，我们曾经走迷，不要再走迷。那你可以亲近神，你做撒都子孙，我们多么羡慕要做撒都子孙，那个亲近神。这里第10节说，当以色列走迷的时候，有利未人远离我。以色列走迷，利未人都远离神，因为大家一种权势来到，大家都贪爱世界，大家都什么呀？迷了偶像了。下面说，就是走迷离开我，随从他们的偶像。所以什么叫我们走迷？偶像叫你走迷，这都不知道哪条路了，糊里糊涂走旷野的路，都迷失了方向了。这个世界成为你的偶像，某某人成为你的偶像，什么一个宝贝也能够成为你的偶像，随从偶像而走迷。所以神说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，所以苦啊，你苦透了呢，你苦似阴沉，因为你怎么样？你随从偶像，不随从神。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殿当仆役，这是指着利未人，指着利未人说的，在圣殿中供职，必为民宰杀牲畜，做一些劳苦的事，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。12节又再次强调，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面前伺候着民，他们一天忙忙碌碌是在偶像面前侍奉，在偶像面前，所以他们就必怎么样？他们就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。这样人你怎么亲近神？成了绊脚石。所以我们里面偶像啊，就是绊脚石。谁是我的偶像？我自己就常常成为我的偶像，把自己看得太重，自己的尊荣、自己的形象、个人的利益，一切以自己为中心，那你这里面也是个绊脚石，是个绊脚石。所以我向他们起誓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，这是主耶和华做的。13节，他们不可亲近我，给我供祭祀的职分，这样等了等于你不能供祭祀的职分。所以祭祀职分不是每一个人，就说明当时的光景。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，就是至圣的物，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咒诅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。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，办理其中一切事，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。 这是讲利未人十五节，请大家一起念：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，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，他们必亲近我，侍奉我，并且侍立在我面前，将脂油和血献给我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我们大家要羡慕，我们要做撒都子孙。今天我们在基督里，在新约里，我们人人都可以做。问题是你不要再亲近偶像，不要再随从偶像，不要再走迷，让我们亲近神，守住主的道。你可以亲近神，看守圣所，他们必亲近我，必侍奉我。你说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？我们就是追求这个亲近他，侍奉他。这也是将来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所有的神的儿女，我们在哪里做什么，无论大小都要侍奉神，亲近神，日夜夜跟他在一起，亲近神，侍奉神，并且施力在我面前，可以把脂油和血亲自的献给神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在国度里面这个撒都子孙多么猛啊！他们是什么？撒都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，特别讲的成为圣的祭司。可见呢，神的允许是让我们成圣才能够做祭司。怎么叫成圣？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，不但因信称义，而且让我们因信，让我们的旧生命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天天死，天天死，靠圣灵借着十字架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那么你就得胜而成圣。我想成圣必须经历得胜，如果样样失败，你说我成圣能怎么成圣呢？最贪心，最私心，最偏邪，最偶像，对自己，对一切物质，对人情人爱，样样都不死，也不肯死，那怎么成圣？这个成圣一定是有得胜的经历才能够成圣。像十字架，主死，我在主死的上吊死，那你就成圣，就是那守我所吩咐的。所以这样的人是做亲近神的祭司，成为圣的祭司。十二节特别说，这要归于他们为供地，是全地中至圣的供地，挨着利未人的祭界。所以这个地叫圣地，也叫供地。挨着利未人的祭界，意思说他在上面就是利未人，利未人单独的地，利未人，利未人也是特别神拣选，只不过跟祭司相比来讲，他走迷，他走迷，他不能够最挨近这个圣地，最挨近这个侍奉的这个圣殿，所以他是在这个圣宫地的上面，挨着他就是圣宫地。这个地呢是叫做至圣的，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我们就要追求至圣。所以你看特别讲的献给耶和华的这个赎罪祭、赎愆祭，这些祭物都是至圣的。这个至圣就主的道是至圣的，今天他要我们借着他的话语，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，让我们也能够成为至圣。这个地都成为至圣，我们的本身更要至圣。什么叫至圣？绝对的圣洁，完全的圣洁，脱离了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在神的性情有份。我想这是至圣的，天天想的说的所做的一切都是离不开主的话。真正使我们的旧生命死了，真正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成为至圣。第十三节讲的利未人得地，十三节利未人所得的地要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，你看一样，也是这么一个长条，与祭司的地界相等，都是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。十四节特别说，这地不可卖，不可换，出世之我也不可归别，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，归神为圣。那你利未人就要归神为圣，分别为圣，侍奉神。什么叫归神为圣？你不能再沾染世俗，你不能够沾染罪恶，你不能够又去服侍神又去服侍马门，你不能够再为自己而活，不能再为自己活。你比如说我现在下山了没事了，你就又一个样子了，不能为自己活，还是要为主而活。你不管在哪里，你是分别为圣的，归耶和华为圣。这句话归耶和华为圣，这不就是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 祭司头上的那个圣冠上面六个字是什么？归耶和华为圣。现在所有的利未人，你在这块地上，你不能够随便，我想卖地卖地，想换地换地，就这个职分呢、啊、不能换呢、啊、是给你的产业呀、啊、你不能跟人家换，是不是？有人说我赚钱，你去服侍主，那除非你没有蒙召，你蒙召了你就要服侍主，你不能够我拿钱来换，我不服侍主，我叫我儿子服侍主，那也不行。每个人不能替，不能换，归耶和华为圣。感谢神，神要我们完全归耶和华为圣。下面还是指着这一段里面，还是分配为圣的地，是什么呢？是这25000走前面那块地。啊、这个我自己都画不出来，我还请我们的李大哥帮我画出来的，这个不大容易画、嗯。到底这块地在哪里？所以那接下来你再看呢、啊，就是什么呢？连圣供地带城之地，整个的，大家看20节，是四方的，长25000肘，宽25000肘。那天我就画不出来是什么呢？因为另外还有5000肘，你在哪来不知道。那圣经也没有很也没有太明显。那当然了，你再看下面就知道，是在犹大和便雅悯中间有这么一块四四方方的地。这块四方地包括圣公地，也包括圣城地，四四方方，就是说长是25000，宽也是25000，那就两条，还要加一个5000，是不是两个长条？每一个长条不是宽度不是10000吗？两个长条就是20000，20000还要加个5000，那么就是长阔都是什么25000，是四方形的，完全分配为圣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第15节，这25000肘前面所剩下的5000肘宽之地要做俗用。俗用什么意思？就是与民与百姓有关系的俗用。这个俗用就是下面告诉你，作为造城盖房郊野之地，城嘛在当中，两旁嘛可以造城盖房，但是圣城是在当中。这个城也就是我们这一章最后一段所提的那个圣城，每一面都是4500肘四方形，那还有郊野之地是2500肘，郊野之地不是250肘，扩大范围，四围呢整个都围起来，那么是18000肘，这也是分别为圣，也是分别为圣。所以可见的国度里面，城是城，殿是殿，实际圣殿也好，圣城也好，都是代表耶和华的所在。等一下我们看最后一节你就知道，这圣城是神的所在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他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的所在，耶和华的所在，所以也是分别为圣。不过两头所俗用。所以我们看16节，城的尺寸乃是如此。所以这一段里加上后面一段告诉我们，圣城有它的尺寸。以前我们几章里读到了圣殿有它的尺寸，圣殿尺寸是长阔都是什么？那个圣供地那个尺寸是500肘长阔啊，这里是圣城，就是目的是告诉我们有神的尺寸。我们到启示录21章22章，你看看那一个天上新耶路撒冷也有尺寸，这尺寸代表什么？就合乎神的那个要求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合乎神对你的要求，可能神对每一个人要求不一样，但是你要合乎他的要求，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一样。什么要求？神公义的要求，神那宽容的要求，神那慈爱的要求，神那个诚实的要求，神那个祭邪的要求，神那个圣洁的要求。我想这些要求绝对不会有3样4样5样8样都一样，只不过每个人我们力量大小而不同。神要求我们最基本的要求，所以圣城有它的尺寸。下面告诉你啊，这个剩下的5000肘里面要有一个圣城，城的尺寸乃是如此，北面4500肘，南面中面西面四面都一样，所以叫四方啊，四方，四四方方。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四四方方彰显神的公义？四方什么意思？就是彰显神的公义。四方的意思也合乎神的心意，因为神的心意是东南西北你都要关心，东南西北的灵魂你都要去抢救， 没有说东面宽一点，西面窄一点，是吧？所以四面是一样的，都是4500肘，彰显神的公义，表露出神的心意。神爱世人，他愿万人得救。所以会幕里面、圣殿里面、祭坛是什么？四方的，就让我们体会神的那个爱万人的心。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愿人人得救。所以城还有郊野，表示神给你很宽阔的地方。郊野之地四面都是250肘，就是开阔出来的地方，250肘。18节，靠着圣宫地的余地，东长10000肘，西长10000肘，要与圣宫地相等，其中的土产要作为城内工人的食物，两边可以种地，那是工人的享受。所以以色列支派内在城内做工的都要耕种这地，要耕种，殷勤做工一定有所收获，你流泪撒种你一定欢呼收割啊！所以有耕种之地。20节，你们所建的圣宫地连归城之地啊，圣宫地是祭祀的那一块，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啊。底下呢，上面呢还要加上另外有一块地，也是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，再加上下面的圣城的这个5000肘，这不正好是长宽都是多少？大家说都是多少？都是25000肘。所以叫，所以告诉你是四方的，所以大四方、小四方里面有两个四方，一个是圣城是四方的，一个圣殿是四方的，大家明白吗？整个的呢，全体呢又是四方的，所以大四方里面有两个四方，一个是圣城，一个是圣殿啊，圣城圣殿啊，长25000肘，宽25000肘。这都是将来那一个新耶路撒冷一个缩影。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章22章告诉我们，圣城是什么？四方的，四方的，是吧？所以亚伦大祭司以弗德，他穿的以弗德的前面的胸牌是四方的，所以我们始终要体会神的心。教会是祭司的国众，所以祭司做祭司就要有神的心，不能偏情偏爱，不能偏什么呀？这个什么呀？啊，有成见有偏见，不能看重这个轻看那个，是吧？神的心都是一样，让我们要有四方的，四方的。这是到二十节为止，还有21、22两节，接着看，仍然是在四方地当中所提到的，就是归王的地，圣宫地连归城之地，两边的余地要归于王。归于王，共地的东边、南北25000肘，中至中界，西至西边，南北也是25000肘，西至西界与各分之地相同，都要归于王，就是两边的地归于王，圣宫地和殿的圣地要在其中，圣宫地和殿的什么和殿的这个圣地都要在其中，就是这25000肘长宽的这个大四方里面，包括圣宫地，也包括圣殿，因为圣殿是在圣宫地的里面，还包括什么呢？刚才所说的就是圣城，也包括在里面，也包括圣城在里面，都要在其中，并且，本来我最不懂的，我说这利未人往哪搁呀？所以你再看看就明白了。并且利未人之地与归城之地的东西两边延长之地，这两地在王地的中间，就是在犹大和便雅悯两界中间要归于王。就是说两界中间是什么？犹大和便雅悯。犹大是北边得地最南的一个支派，对吧？就是犹大。便雅悯就是在23节以后我们看的，就是南边有5个支派得地，那第一个得地的就是便雅悯，就等于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之间有这么一个四四方方的25000肘，这里包括了利未人得地，包括祭司得地，也包括了圣殿和圣城，都包括在这个其中。这基本的意思我们要明白啊，犹大和便雅悯两界之间，也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当中，就是这一块大的分别为圣的一块，长宽一样的四方的一块地， 是分别为圣的，分别为圣，包括圣殿，包括圣城，也包括祭司和立位人的地。所以可见他做祭司立位人多么要紧，多么要紧。你是仅仅爱着圣殿圣城，你是在这一个分别为圣的里面，而两边呢，就是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北面有七个，南面有五个，这就是神的布局。什么意思？神的旨意，神的安排。什么意思？神要他的子民以侍奉神为中心。还有一个什么意思？圣殿也好，圣城也好，都是神所在的一个象征，神住在他子民当中。所以你这一个教会，你这一个心中最宝贝的是什么？有没有神住在你里面？如果我们不和他尺寸，又嫉妒又纷争又恨人又偏邪又贪心又看重这个，又是不和，又是背后乱讲话，又是这个里面有什么呀，有这个小狐狸在里面，那神说我怎么在你中间，怎么在你中间？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，神住在这里面，神住在这当中。所以现在看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，这是一个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是圣地以南分地的各支派，圣地以南分地的各支派有几个？有五个，你数数啊，整五个。第一个就是便雅悯，是南面最北边的一个。二十三节论到其余的支派，从东到西是便雅悯的一份。便雅悯是小弟弟，他还是紧挨着圣所，犹大也紧挨着圣所。埃及便雅悯地界从东到西是西面一份，然后埃及西面地界从东到西以撒加一份，埃及以撒加地界从东到西是西布伦一份，这不是大搬家吗？西布伦本来是在北部，北部啊，在加利利一带啊，拿弗他利西布伦呢、啊、是在北部加利利海那里，现在大搬家搬到南边来了，完全随从神的那个部署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没有自己的拣选。我们呢，做传道人，做神的工人，今天最难对付的就是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爱好，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，自己的爱憎。你这一点对付不好，不能够跟随主，也不能做传道。自己喜欢这样，不喜欢那样，我喜欢来，我又不喜欢来，我喜欢到这里，我不喜欢到那里，我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，我不喜欢跟那个人在一起，你这么随便呢、啊、对付，就像对付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要说对付，把自己的爱好、自己的选择、自己那个偏爱偏心都要对付好，跟哪个都能够同工。现在我们的同工，老的跟小的同工，生活习惯背景都不一样啊，感谢主他们能够配搭，彼此怎么体恤怎么担当，都能够同工，都能够配搭。所以这里你这个西部人应该说，哎呀，我在北边我很适应北边，你把我弄到南面来，阿门，把你到了南面你就在南面。接着是加德，加德又该说了，我是约旦河东的地，现在你给我这么大搬家就得搬，谁让你从前选择自己的地呢？加德还有流便本来都在河东得地，好了，乖乖的都得回来，在神旨意中得地，是命定的允许，我们今天要看重加德地界。底下最后一个就是加德，对吧？二十八节，加德地的南界就是国界，就是国界。你看，南界是从塔玛地，塔玛到米利巴加底斯的水，沿到埃及小河，直到大海，就是最南面就是埃及小河，一直往西面就是临到了大海了，临到大海。这个塔玛是在死海之西南。死海的西南，米利巴加底斯就是国界，就是当时以色列国的国界，就是国度当中啊，以它为国界，就是最南边。所以二十九节告诉你说，这就是你们要研究分给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。我们注意“研究”两个字，什么叫研究？研究就是没有自己的选择，研究就是死老救人，死老救人。就我们刚到山上的时候，我们住哪一间屋子都是研究来的，为什么？免得自己选择，我今天喜欢跟他，我们都是学生会的，我们就抱一团，你是南方的你又抱一团，他是东北的要抱一团，不能，将来人很多， 民众所得之地，就是死老旧人民自己意思啊，要民众分给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。十二个支派，你不管老大哥，你不管小弟弟，都要遵循神的旨意，乃是他们各支派所得之分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们看重什么？你要看重神的话，你要尊神为圣，就尊神的话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一个那一个良人啊，他的头是什么？是至金的金子。他想的没有别的，就是神的旨意，神的话。今天神要造就我们，就是看重神的话。神的话这么差遣，这么做，这么安排，我就这么顺服。所以我们的己是最难对付。所以我看这一次这个国度的安排呀，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，整个打乱从前的，也不是老一套老传统。哎呀，摩西怎么安排的，约瑟亚怎么安排，都打乱，因为这是国度了，就没有自己了，老传统也不行。你过去神的安排，现在神有一个新的安排，你也得顺服。所以我们个人经历也是，有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阶段的旨意都不同，你不能老抱着过去。过去主让我在福建，神老让你一辈子在福建了。现在神有新的使命，神的安排，真是没有自己，就是没有自己。过去我喜欢在哪里，那现在怎样，都没有自己，就是要顺服。最后一段我们看三十节到三十五节，这一段就是神的城，神的城，耶和华的所在，耶和华的所在。这个名字不是我们起的，这个已经在印象里亲自看见了。这个城是耶和华的所在。我们看一下这里说，城的北面4500肘，出城之处如下。什么叫出城之处？这一个圣城有12个门，这12门都是出城之处啊，你可以进来，也可以出去，有12个门。门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领人进圣城，我们都要做门。所以在启示录第21章也告诉我们，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是有12个门，12个门是12颗珍珠，12个门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什么名字，每一个门是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。这里呢同样是这样，你看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城就是预表那个将来的那个永恒里面的那个圣城，那个圣城你有份，我也有份。所以我们都要做门。做门什么意思？有美好的见证，领人进入，领人归义，你是门，让我们成为珍珠门，被神千锤百炼，炼尽自己，主看我们为宝贵。所以告诉你，各门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，北面有3门，那当然东面西面南面各有3门这个3门并排着，也有神的次序。我们先来看北面3门，第一为流便门，一为流便门，一为犹大门，一为利未门。流便、犹大、利未都在北面，在北面。东面有3门，约瑟门、基亚美门、但门。哎，这里怎么个约瑟门？约瑟门说明在那一个圣城里面把利未加进去，约瑟是代表着那以法莲和马拿西了。所以回到以色列原来的12个支派，雅各一共多少儿子？12个儿子，里面有约瑟有利未，所以都在内，都在内。这跟得地不一样，这是天上的圣城，12个支派是一个不落下。约瑟为一个门，比亚敏但这是东面，南面有3门，西面以撒迦和西布伦，西面也有3门。我想东南西北啊，我们人都喜欢有挑选的，你信不信？如果让你挑，你一定挑我最喜欢的那个地方啊，那个南面我最喜欢，或者北面我最喜欢啊，或者东面我最喜欢啊。还有呢，我喜欢挨着流便，我喜欢挨着约瑟，啊，我喜欢挨着以撒迦，这都没有自己了。神怎么安排你怎么样，东面西面南面北面都得有，都得有。所以这就是神的心，四面八方理论规则，四面八方都有门啊，这一共是12个门。最后一点，城四围共18000肘，这18000肘哪里来的？就是4500肘在城四，就是18000肘。 四千五百种就是每一边呢、啊，每一边不是四千五百种吗？它是四方的，那你得乘四，乘四就四维是一万八千种，告诉他这么清楚，广阔的一个圣城，这一个圣城就是天上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座椅。所以在启示录最后就告诉我们了，城内的人什么人都是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的，你都可以进去，但是名字没有在羔羊生命册上的，你还进不去。所以这个什么，这个圣城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广传福音，完成使命。最后一句，神永同住。我看你，我们读这一段对你我有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这一章太枯燥了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到底有没有意义？很有意义。什么意义？完成使命，我们要广传福音，完成使命。最后就是神永同住，神和他的使命永永远远同住。那个时候真正安息了。现在我们还有使命没有完成，所以我们读到最后一节，大家看这里说什么？四维一万八千种，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改了名了。也不叫耶路撒冷，也不叫什么，必叫什么，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，这个名字就叫耶和华的所在、你看奇妙吗？这个名字就叫耶和华的所在，神就在这里面，神就住在里面。什么时候我们完完全全合他的尺寸，完完全全没有自己，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，而不是为了某一件事情我又不高兴，我怎么着，我就不跟他同住了，我就不跟这个人在一起了，完全没有自己。那么你这个地方，你这个恩典院，你这个教会，你这一个属灵的团体，你就是耶和华的所在。如果你里面充满了自己，神说我怎么住在你当中？所以大家看四十三章，当耶和华的荣耀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同样的是这个意思。请大家看四十三章的第六节，第七节啊，第七节，一起念第七节。他住人中，直到永远，就到此。神怎么说的？这是我宝座之地，神宝座设立这里，所以我们每天要恐惧战争啊！你思想、意念、说话、言语可要小心。这是神说是我宝座所在之地，你虽然没有看见了、神就在你我中间，我们要敬虔呐。我们要敬虔啊，不是外面老老实实，心里面要敬虔，远离罪恶，对付自己。宝座所是我脚掌所攀之地，神所占有的地方，我要在这里住，在以色列住，直到永远。这是指着圣殿。现在我们读这一节圣经四十八章圣城，圣殿圣城有什么区别？都是神居住的所在，所在都是指着将来天上那个新耶路撒冷。神说我要和他们同住，神要和他们同住，而且住在他们中间。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，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与人同住，这就是神的心意，也是神永远的计划。箴言第八章我们都读过，最后三十一节不是讲吗？他创造天地万物，我们的主，他的爱子，神的爱子是工程师，他在为人预备可住之处。最后一句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。所以最后圣城新耶路撒冷就达到这个目的。虽然有魔鬼的破坏，人性的败坏，最后之中借着他救赎的能力，所以都成了，更新了，神把我们改变，让我们本身就成为神居住的所在。这个所在就是以马内利，就是马太福音一章二三节，马太福音一章二三节啊，就应验了先知的话说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下面呢，就是说应验先知的话是什么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什么叫以马内利？所以我们天天要经历以马内利，神真与我同在。但是如果你里面亲近偶像，你里面心偏邪还恨人， 跟家不和睦，不能达到彼此饶恕，你怎么经历以马内利？你怎么经历？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经历这个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，神要住在我们中间，神要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这个圣城啊，这个圣城也就是将来那个天上的圣城，启示录22章。所以大家听我听我念一下，启示录22章最后有这么几节圣经告诉我们在圣城做什么，在做什么啊。这里讲到什么呀啊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第三节22章的第三节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。这个城有什么？有神和羔羊的宝座。我们这个启示录啊，到了最后的这个一章圣经，特别提到什么呢？神和羔羊的宝座。因为羔羊将一切都更新了，成全了以后，羔羊和神是同坐宝座，同坐宝座，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所以我们将来就是日日夜夜就是侍奉神，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我们天天见主面，天天侍奉他。还有第五节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千年国度做王，而且要做王多久？永永远远要做王，所以进入永世里面去。所以今天求主让我们的生命要配得过，将来真正是做王，而且永永远远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咒诅，神和羔羊的宝座就在这个城里面啊，发布在这个城啊，实实在在的是这样的一个城。我们的心，我们这一个团体，我们神的家，成为神居住的所在，就是我要住在你们中间，这里设立神的宝座。所以我们要圣圣洁洁的来听他，来跟随他，来侍奉他，来敬拜他。神要我们在圣城里，没有别的，在圣殿里，在圣城里，让我们做撒族的子孙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下面我读一个故事，是以西结书的故事啊，很短，不是太长啊，还有几分钟，请大家听一下。这个故事就和这一卷书有关系。整个这卷书，整个这卷书，我这里写出每一章的中心，你们谁愿意的就可以抄。以西结书论被掳与复兴，整个这一卷书论什么？论被掳与复兴，既讲到被掳，你们有罪，一定被掳，一定被掳，就是第三次最后还要被掳。但是呢，以西结书也很大的篇幅讲到复兴，讲到归回，讲到复兴，而且讲到国度。所以每一章有一个中心，大家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你们就可以抄。现在听我讲这个故事，以西结书的故事。新灵宫，这个故事的题目叫新灵宫。你可以对对号，一共48章，他讲的4个12啊，4个12不就是48吗？有一位神的工人名叫新灵宫，他多年做主的工，但所做的都是旧工，意思不是新工。如今神要叫他做新工，要做的新工以前必须先经过12年特别的预备和造就。你要做新工吗？要经过12年特别的预备和造就。第一，这12是什么啊？第一，后灵洗，等候的后，后灵洗。第二是得灵恩。第三，满灵力。第四，充灵爱，就充满圣灵的爱。第五，透灵光。第六，显灵容。第七，穿灵装。第八，打灵战。第九，看灵化。第十，随灵风。第十一，参灵机。第十二，流灵奇，这流星啊，圣灵的这个奇妙。一共12年的造就，经过这12种准备，神又熬炼他12年，又一个12年，叫他学习各种属灵的征战，饱尝难以忍受的痛苦。第一， 你看看难以忍受的痛苦是什么？十二样，十二样，用十二年熬炼。第一，叫他看见人是靠不住的，因为人常常的改变，使他对于人完全死透。你自己的人也包括你自己啊，对人完全死透，再不靠人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叫他看环境靠不住，常常变迁，今天兴高采烈，明天就会横祸飞来，对环境也得死了，这是第二。第三个熬炼，对人的理智也得死，只有圣灵的见证是靠得住的。第四，对眼见也得死，肉眼所见与心心所见的完全不同，所以你对眼见要死，肉眼所见的和信心所见的完全不同。以为有盼望，却是没有半点盼望；以为无望，绝对有希望。所以我们人的眼光啊，也常常是拦阻，所以不再凭眼见。第五，对所谓追求也得死，使他看到靠自己如何追求都是徒劳无益的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，以为当如此如此行，但是却无效；以为毫无果效，却是大有果效。所以对自己的追求要死。第六，对成见也得死。有时认为某人完全没有望，谁知他最可造就；有时以为没有机会，谁知机会最好。第七，对于现实也得死。有时看现在真叫人灰心丧志，谁料后来却大有果效，所以不要看现在。这是第七。第八，对所谓属灵也得死透。有时看人像属灵的，而他们的言语言行却是属世的；有时以为是好领袖，其实是被豺狼所利用，所以对属灵得死。啊，有些人特别仰望属灵人呢，高抬属灵人，崇拜属灵人。第九，对人情也得死。你以为该体贴人情就得人心，其实体贴人情的就不体贴神情，不得神心了，所以对人情要死。第十，对老习惯也得死。自己的习惯和意念是靠不住的，只能领我们进入歧途。神的道路却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所以对老习惯要死，自己的习惯本性要死。第十一，对属灵的知识也得死。以为靠知识不会做错，其实知识不过叫人自高自大，令人可畏。知识不过是知识，若不是神的连续，也是没有意思的。最后十二，对人的盼望也得完全死透。有时对人抱有盼望，却使你灰心失望，就不要对人有盼望。底下新民工经过这十二种熬炼，使他苦透后，他的生命渐渐的进入老练的地步。这时神便开始使用他做新的工作，使他造就了十二位工人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新民工被神得到，本来做旧工，经过熬炼造就预备，神让他做新工，以后他造就了十二个工人。这十二个工人是，那么下面就是十二个工人的名字，实际已经包括以西结书的内容了。第一，遵意象，一得到意象则一生永不违背，这叫遵意象。遵意象，一得到意象则一生永不违背。第二，抓允许，这第二个功能呢，神借着他造就的功能。第二，抓允许，一抓住神的允许就至死不改变，知道不论早晚都会得着，即或死也要去得，副驾也要去得，就是非十字架也要去得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信成就，信他所说的必成，不论经受什么熬炼也信。第四，祷建立，就是祷告的祷，祷建立，非以人工建造，难以祷告建立。第五，吃书卷，谁吃下一点书卷，影响也很大，神将未来的事指示他， 使他向万国万民说预言，所以蜘蛛剑呢说预言。第六，中副将，忠心的背负实战。第七，人守道，忍耐的守住主的道。第八，歌唱权，歌唱权就是歌唱啊。第九，血庙功，是靠宝穴的奇妙的工作，血庙功。第十，一动万，这有的意思连我都不太懂啊，一动万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看见一点呢、啊、神就动工了、啊、动万。第十一，是乐磨难，苦难中你要喜乐，乐磨难。十二，是香阵地，这个香啊，这个香大概是祷告的意思吧，那个震动天地、啊、阵地。这十二位工人是神所赐的，他用了十二年的功夫来造就他们，每年学一个课程，下面又有十二个课程，就是这十二个工人呢、啊、他用十二个课程来造就他们。他们所学的课程，第一有印记，谁也不能扰乱，这是第一个课程，有印记。这不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嘛、啊、第十七节上有印记，谁也不能扰乱。第二，发灵言，句句都应验不落空，发灵言。第三，死高举，就是粉身碎骨，以死荣耀高举神，以死来荣耀高举神。第四，藏宝座，这是得胜的秘诀。第五，暗赤光，不让灯熄灭。第六，空传话，就是虽然凭信心向空中说预言，却是大有力量。第七，看到底。第八，守衣服，就是时常把衣服洗白净，毫不玷污，就本身的行为啊，守住衣服洗白净。第九，跟羔羊，跟随羔羊走受苦的路，走受苦的路，始终不回顾。大淫妇不能扰乱他的心，大淫妇不能扰乱他的心。第十，得贝灵，得到加倍的灵恩。第十一，陪新郎。第十二，同为王，与主一同做王。十二年以后，学生都训练造就的很好，新民工也离开了世界，这十二位工人继续他的工作，领全世界人归主，就接受。所以神要造就一个工人，就是以西结新民工，也就是神要造就的工人，本来做旧工，以后做新工，他本身也经过两个十二，以后他造就的工人也要经过两个十二，所以一共是四十八章啊。这个预经故事啊，需要我们自己慢慢的去主角主的话语，你才能更深的明白。今天我们就到此，现在我们重新可以做一个祷告，求主让他的尺寸、他的样子和他的要求啊，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神永远住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成为国度的这一个殿、这一个城，成为耶和华的所在，让我们成为亲近神的祭司，让我们经得起考验，不再走迷。好，我们大家一同祷告。什么？